The monk and the mouse.
和尚和老鼠。第八十章。我亲爱的孩子，在昨晚的故事中，我给你讲了另一个关于佛教和尚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的故事，在他们去西方的长长的旅途上，他们发现他们在比丘王国，在那里，他们看到1000多名小孩子被困在笼子里，他们只能和一个想要伤害孩子的邪恶魔鬼战斗。4位游人打败了魔鬼，救了孩子们，然后他们继续西游，向印度走去。冬天变成了春天，春天变成了夏天，天气很暖，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花朵。有一天，他们看到这条路被一座高山挡住了。唐僧说：“徒弟们，我们一定要小心，这山上可能有妖怪精。”孙悟空也是猴王，也是唐僧的大徒弟，说道：“
师傅，你听起来不像一个真的游人，你听起来像一个住在井里看天空的人。请记住，每座山都有一条穿过它的路，我来看看。”
他手里拿着金箍棒，跳到一块高高的石头上，看了四周。他看到山顶上都是云雾，他听到了大瀑布和小溪的水流声，他闻到了花香和松树、柳树和桃树的味道。他更仔细地看了看，看到一条围着山向上走的狭窄小路。他叫来唐僧和另外两个徒弟，他们一起走上那条围着山的小路。不久，他们来到了一片巨大的黑暗的松树林。唐僧很担心，他说：“
悟空，我们一定要穿过这片黑暗的森林吗？我们必须小心。”“
有什么可以害怕的？”
孙悟空问。唐僧回答说：“
古人说，小心那些看上去好心的邪恶。我们走过许多森林，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大的森林。从东到西看树，它们直到云深处；从北到南看树，它们碰到上面的天空。你可以在这个森林里停留半年，不知道月亮是不是在天空中。你可以在这个森林里走很多里路，永远看不到星星。有10000年的树，那么多，连神仙都画不出它们。听鸟儿们，它们叫着、跳着、唱着。看大兽摇着尾巴，老虎露出牙齿，老狐狸看起来像妇人，空气中都是灰狼的哭声。如果天王来到这里，他可能会打败魔鬼，但他没有办法打败这片森林。但孙悟空不害怕，他带着唐僧和其他徒弟穿过森林。他们走了半天后，唐僧说他想休息一下，他让孙悟空去要了一些素食。孙悟空用筋斗云跳上了天空，看了四周，他看到唐僧头上有一片吉祥的云，他想，
这很好。500年前，我在天宫中找了大麻烦。 我去过地球的四个角落，我给了自己一个名字，叫齐天大圣。我从生死簿中去掉了我的名字，我是一个魔鬼王，我有47000个魔鬼为我工作。哦，是的，在那些日子里，我真的很有名，但现在我是大唐和尚的徒弟。看看我师父头顶上的这些吉祥的云，我相信在这次旅途中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一些黑云从森林的南方上空出来，
那些黑云表示那里有什么邪恶的东西。
他想，他仔细看了看，但看不出黑云是从哪里来的。就在这时，唐僧和另外两个徒弟正在地上等着，诸人猪八戒和安静的大个子沙悟净四处走着，找鲜花和水果。唐僧坐着，心里念着佛。突然，唐僧听到有人喊道：“
救救我！”
那是谁？
唐僧问。他站了起来，向声音的方向走去。他走过千年的柏树和古老的松树，很快他看到一个年轻女人被绑在一棵树上，她的上半身被藤蔓绑在树上，下半身埋在地里。唐僧问她：“
女菩萨，你为什么被绑在这里？你有什么罪？告诉我，我就可以救你了。”
当然，这是一个魔鬼。唐僧有眼睛，但他看不见，所以他认为这只是一个被绑在树上的女孩。他哭了，眼泪从他可爱的脸上掉了下来。她是那样美丽，让看到她的鸟儿都会从天上掉下来。她的眼睛像星星一样明亮。
师父，
他一边说一边造谎。
我来自70里外的一个小村庄，当我和我的父母一起穿过森林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了一群强盗的攻击。我的父母骑着他们的马走了，但我太害怕了，动不了。强盗抓住我，把我带回了他们的营地。强盗大首领想让我做他的女朋友，二首领想让我做他的妻子，三首领和四首领都是为了我的美丽，想要我。他们开始打了起来，他们都不希望其他人得到我。最后，他们把我绑在树上，把我留在这里。我已经在这里5天了，我快要死了。先生，请救我！即使我死了，在九泉之下，我也不会忘记你。
说到这里，他的眼泪像雨一样流了下来。唐僧听了他的故事，也开始哭了起来。他叫莱珠说：“
徒弟，松开这位妇人的绳子，我们一定要救她。”
猪拿出刀，开始去切断绳子。就在这时，孙悟空回来了，他看到了黑云，知道邪恶的东西就在附近。他看到猪正在切断绳子，他马上抓住猪的一只耳朵，把它扔到地上。
弟弟，
他对猪说：“
不要松开他的绳子，他是个邪精。”
无耻的猢狲！
唐僧喊道：“
你为什么认为这个可爱的女孩是邪精？”
孙悟空回答说：“
师傅，以前我想吃人肉的时候，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情。你不知道它是什么，但我知道。
猪说：
师傅，别听他的，他只是想让我们把他留在这里，然后他会回来和他一起玩。
这让孙悟空很生气，他和猪开始大声争论起来。最后，唐僧说：
你们俩停下。一般来说，孙悟空在这些事情上都是对的。把邪经留在这里，我们继续走吧。
他们开始走路，让美丽的女孩继续被绑在树上。邪经非常生气，他想：
我真的很想把唐和尚带走，做我的丈夫。我听说他已经做了十生的僧人，有很强的精神力量。他的阳气非常强，我想要那力量，但那只猴子是个麻烦。
他让风吹向唐僧，风把他甜甜的声音带到他那里。他告诉他：
师父，你是什么样的佛教和尚？如果你连像我这样可怜的女孩的生命都不救，你取了佛经又有什么用呢？
唐僧听到了这话，他停下马说：
悟空，去把那个女孩接过来，她正在哭喊着求救。
孙悟空说：
师父，她对你说了什么？
她说，如果我拒绝救一条生命，我取佛经有什么用呢？他说的很对。
师父，想想我们在旅途中遇到的所有魔鬼，许多的魔鬼把你带进他们的洞，很多时候他们想吃你。我多次救过你，我们已经杀死了千千万万个魔鬼。你为什么不能让这个魔鬼今天去死呢？
徒弟，古人说，不要因为好事很小就不去做，也不要因为坏事很小就去做，去救他。
师父，你一生都是和尚，你对这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个女孩年轻美丽，如果人们看到我们和他一起行走，他们会认为我们在和他一起做坏事，我们都会被抓起来的。你会丢了你的僧人证书，猪和沙将进监狱，即使我也会受到痛苦，我们所有人都会受到伤害。
孙悟空想了一会儿，然后又说道：
那个女孩也会被毁掉的。
你是什么意思？
她已经快要死了，如果我们把她留在那里，她会很快死去，去地狱。但如果我们救了她，她将没有办法跟上我们，她会掉在后面。他可能会被狼或老虎攻击吃掉，他的身体将被分成许多小块。
你说的对，我们该怎么办？
孙悟空笑了笑。
他可以和你一起骑马。
唐僧的脸红了。
哦，不，我不可能那样做。
他们站着谈了很长时间，最后他们决定去救这个女孩，把她放在下一个遇到的寺庙或村庄。猪回到了女孩被绑的地方，他切断了绳子，放了女孩。唐僧从马上下来，他们都开始向西走。就这样， 他们走了几里路，在夜晚来到之前，他们到了一座高楼前。这是一座寺庙，但情况非常不好，楼倒了，墙也倒了，四周有成堆的碎砖头，院子里长满了草，楼里的所有东西都盖满了灰，佛祖的金色雕像已经掉了颜色。他们看到一尊碎了的观音的雕像，他的柳树花瓶掉在地上，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和尚住在这里，那里只是狐狸和老虎的家。唐僧慢慢的走过这座老庙，当他走进被毁坏的钟塔时，他看到一个很久以前就掉在地上的大铜钟。钟啊，他说，以前你在高塔上大喊，你在彩梁上大喊，宣布黎明，报告夜晚。画铜的僧人在哪里？造你的工匠在哪里？他们都在地狱里，他们留你在这里，无声无语。附近站着一个人，正在烧香。当他听到唐僧说话的声音时，他拿起一块断砖，向钟扔去。声音太大了，把唐僧吓得倒在地上。然后他马上起来，但被树根绊倒，又倒在地上。钟啊，他说，我只是在说你的生命，你突然的喊了出来，在这条通向西方的孤独路上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已经变成精。那人走到唐僧身边，帮他站了起来。
请不要害怕，先生，我在这里看护香，我听到你在说话，我担心你可能是一个魔鬼，所以我扔了一块砖来吓你。这钟不是经，它只是一口钟，请进来。
那人带着唐僧穿过另外两扇大门，在那里，唐僧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大殿，蓝色砖块做成的墙，上面有画着白云的画，那里有金色的圣像，蓝光在佛殿里跳舞。从窗户向外望去，他看到了一千棵绿竹和一万棵美丽的松树，吉祥的云游走在树林之间。
兄弟，唐僧说，为什么这座寺庙的前面这么可怕，但后面是这么的漂亮？
先生，这山上有很多魔鬼和强盗，他们白天偷东西，晚上来这里睡觉，他们坐在雕像上，他们把寺庙里的柱子用来做烧火的木头，这里的和尚没有足够的强大能去和他们战斗，所以我们把寺庙的前面给了他们，我们住在后面。
就在这时，一位漂亮、穿得很好的喇嘛走出来欢迎唐僧。他个子很高，眼睛像银一样明亮，他的耳朵上挂着两只铜环。他说：“
先生，你从哪里来？”
唐僧回答说：“
我被伟大的唐皇帝送去印度西天取佛经。我们路过你的贵庙，希望今晚能留在这里，我们明天早上就会离开。
先生， 我怕你是在说空话。唐帝国和西天之间有许多山，许多山洞，许多魔鬼和许多妖怪，像你这样的和尚永远不可能自己一个人一路走来。
你当然是对的，我有三个徒弟保护我，他们在外面等着。
喇嘛的两个徒弟到外面去看，他们回来说：
先生，你的运气不好，你的徒弟都走了，那里只有三个邪恶的妖怪，一个看起来像雷神，一个看起来像一头大猪，一个有一张绿脸和大牙，哦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孩跟他们在一起。
啊，是的，那三个很丑的人就是我的徒弟。这个女孩是我在森林里救的人。
喇嘛的徒弟们又回到外面，其中一人全身发抖，他说：
我的大人们，唐大人请你们进去。
猪问孙悟空：
那人为什么发抖？
孙悟空回答说：
他害怕，因为我们很丑。
我们生来就是这样，我们谁也没有选择丑。
唐僧的徒弟们系好马，然后他们都走进了大门。喇嘛的徒弟们为三位唐徒弟准备了睡觉房间，还给他们所有的人准备了热的素食晚饭。第81章，当他们吃完晚饭时，天已经黑了，灯点亮了。喇嘛跪倒在地，唐僧马上让他站起来。唐僧问他为什么这样做，喇嘛回答说：
请原谅我，父亲，但有一件事我必须问你。当然欢迎你在这里过夜，也欢迎你的徒弟，但是那位女菩萨留在这里可不太行，我不知道她今晚应该住在哪里。
唐僧说：方丈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的徒弟和我没有邪恶的想法。今天早上我们路过森林，我们发现那个女孩被绑在一棵树上，我救了她。
很好，她可以睡在天王殿后面的草床上。
唐僧认为这是个好主意。喇嘛的徒弟们给女孩看她睡觉的地方，大家都上床睡觉了。早上大家都准备离开，但唐僧感觉不太舒服。猪把手放在他师父的额头上，说：
师父，你发烧了。
唐僧轻声说：
徒弟，我连站都站不起来，我们只能在这里留一段时间。
所以游人们那天没有离开，他们住在寺庙里，徒弟们照顾了唐僧三天。第四天早上，唐僧坐起来问：
悟空，有没有人给这女菩萨送食物？
当然，
孙悟空回答。
你为什么担心她？
没什么，给我拿纸、毛笔和墨。我要给长安的唐皇帝写一封信。
你想对陛下说什么？
我会说，你的臣民给你三叩头，三喊陛下万岁。我已经西游了很多年，有很多麻烦，很多延误，现在 我病得很重，我都站不起来了。佛门和天门一样远，我担心我不会活着带回经书。我求你再送一个人来代替我。
孙悟空大声地笑了起来。师父，你不用担心死，我可以很容易地保护你。我会找出是哪个地狱的国王在叫你去，我会去那里抓住地狱里的十个国王，打他们，直到他们让你活着。
唐僧笑了一下，说：悟空，别说大话了，现在我渴了，给我拿点冷水喝。
孙悟空拿着一个要饭的碗走进厨房，在那里他看到一群和尚，他们都红着眼睛在那里哭。
怎么了？
他问。
我们吃了太多你们的食物了吗？别担心，我们会为这一切付钱的。
不是这样的，
其中一位和尚说，
寺庙里有一个邪恶的妖怪，在前三个晚上，每个晚上都有两名和尚失踪。早上我们去找他们，我们只找到了他们的帽子、鞋子和骨头，他们都被吃掉了。我们不想拿这个来麻烦你的师父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感觉不舒服。
孙悟空努力藏住自己大大的笑脸，他很高兴听到寺庙里有一个妖怪。
不要再说了，他说，我会为你们杀死这个妖怪。
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，那就太好了，但如果你不能杀死妖怪，事情就不好了。
怎么讲？
先生，我们从小就是和尚，每天早上我们起床、洗脸、向佛祖祈祷，晚上我们烧香、向佛祖祈祷，我们想悟懂佛法。当烧香拜佛的人来到这里时，我们敲木鱼、念佛书。当这里没有烧香拜佛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合双手静坐。我们是简单的和尚，我们不能和老虎或魔鬼战斗，所以先生，如果你让妖怪生气，我们所有的人都只能够成为他的一顿饭，我们都会掉在转轮葬上，这座古老的寺庙将被毁，我们也不会再看到佛祖的脸。
孙悟空听了这话后，生气了。
你们这些很笨的小和尚，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？
真的，我们不知道。
他们回答说，
那我告诉你们，我在花果山打败了老虎和龙，我去了天宫，在那里找了很大的麻烦，我饿了，吃了几颗太上老君的长生不老丹药，我渴了，喝了一点皇帝的酒。当我用我的金色眼睛看时，天空变得很白。当我用我的金箍棒时，它无声的敲击。我不在乎大大小小的妖怪，他们可以试着逃跑，但是他们会被抓、被煮、被毁。不用担心，我会抓住那个邪精，那时你们就会知道老猴子是谁。
和尚们听了这个，他们都点了点头，对互相说，
嗯，他在说大话，但他可能会做到。
孙悟空转身离开，他拿着那碗水回到了唐僧那里。唐僧喝了冷水，感觉好多了。
我们来这里多久了？
他问。
有三天了，明天将是第四天了。
我们明天应该离开了。
好的，但今晚我需要抓一个邪精。
唐僧听说寺庙里有邪精，很吃惊。
可是我还在不舒服的时候，你怎么能这样做呢？如果你没能抓住妖怪，他就会试着杀死我。
师傅，我必须告诉你，这个邪精一直在吃人，他已经吃掉了六个和尚。
唐僧同意让孙悟空抓住杀死邪精，孙悟空让猪和沙留在唐僧身边保护他。那天晚上，天空中的星星很亮，月亮还没有出来。孙悟空摇了摇身体，变了样子，现在他看起来像一个年轻的和尚，十一二岁。他穿着一件黄色的丝绸衬衫和一件白色的长衣，他一只手拿着一只木鱼，另一只手敲着木鱼，念着经。他一直等到一更，什么也没发生。二更的时候，月亮出来了。突然一阵大风吹来，他等着，风停了下来。他抬起头，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向他走来。他抱着她问道：
你念的是什么经？
这是我发过誓要念的佛经。
他回答说：
你为什么要在其他人都在睡觉的时候念它？
我发过誓愿，我为什么不能念呢？
女人吻他的嘴唇。我们回去一起玩吧。
孙悟空把头转到一边，说：
我觉得你有点笨。
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女人？
说真话，我觉得你是一个荡妇。
你什么都不知道。
他喊道：
我不是一个荡妇。几年前，我和一个年轻人结婚，他太年轻了。他不知道在睡觉房间里应该做什么，所以我离开了他。今天晚上，星星和月亮都很明亮，经过了几百里的路，我们相遇在一起，我们去花园做爱吧。
现在，孙悟空明白了六位年轻喇嘛是怎么死的。他说：
妇人，我是一名和尚，也很年轻，我对这种事一点都不懂。
跟我来，我会教你的。
他决定和他一起去看看会发生什么。他们手牵手走到花园里，然后他绊倒了他，把他扔在地上。他大喊：
亲爱的！
然后去抓他的裆部。他说：
所以你真的想吃我？
他抓住他的手，让他一个筋斗倒在地上。他笑着说：
亲爱的，你真的知道怎么让你的女孩倒下？
他心里想：
我现在必须攻击。老话说，先攻击赢，等输。
他跳起来，变回了自己的样子。他拔出他的金箍棒，去打魔鬼的头。
他想，这个年轻的和尚是一个非常好的战士。
然后他仔细看了看，才发现那真的是唐和尚的大徒弟孙悟空。 他也变回了他自己的样子。现在的他，金鼻白毛，地下道里为家。300年前，他从天上被送下来，天王的女儿，哪吒太子的妹妹，他什么都不怕。他像伟大的长江一样来来去去，他像泰山一样上上下下。看到他美丽的脸，你永远不会知道他真的是一个老鼠精。现在他拿着2把银剑，每只手一把，在他和孙悟空战斗时，他们发出响声。他看起来不再像一个年轻女孩了，他是一个强大的战士。孙悟空的棒像闪电一样发光，老鼠精的剑像星星一样明亮。他们穿过古老的寺庙，在战斗中砸碎了雕像，但老鼠精不能赢老猴子，他转过身想要飞走。
你想要去哪里？
孙悟空喊道。老鼠精脱下他左脚的鞋子，在上面吹了吹，说：
变！
他马上变成了另一个老鼠精，手拿2把剑冲向孙悟空，同时他把自己变成了一阵清风，消失不见了。他直走向唐僧的房间，他把和尚举到云中，把他带到他的无底洞的家中。当他来到山洞时，他告诉他的小魔鬼去准备一个素食婚礼大宴。就在这时，孙悟空正在努力的战斗。经过多次来回后，他用他的棒将敌人砸入地下，他的敌人变成了一只鞋。他很生气，回去见唐僧。他的师傅不在那里，可是猪和沙在那里。孙悟空举起棒喊道：
你们两个笨人，我让你们保护师傅，他不见了，我要杀了你们俩。
如果你杀了我们，
沙说，
谁来照顾行李还有马？记住，要杀死一只老虎，你需要你兄弟的帮助。我希望你不要杀了我们，这样我们明天可以一起去救我们的师傅。
孙悟空还是很生气，但他放回了他的棒。他们三个人想要睡觉，但他们睡不着。早上，当和尚们给他们送早饭时，他们报告说女孩失踪了。当然，这对孙悟空来说不奇怪。早饭后，他们向东走，回到了他们第一次看到女孩被绑在树上的地方。愤怒的猴王变成了他在天宫找麻烦时的样子，有3个头、6只手臂和3根金箍棒。在愤怒中，他砸碎了左右的树木。不久，山神和土地神来见他。孙悟空对他们说：
山神、土地神，你们什么都不是。我想你们和这山上的强盗和老鼠魔鬼一起工作。我想你们帮他绑了我的师傅，告诉我他现在在哪里。如果不那样做，我就打你们俩。
大圣，
他们喊道，
我们什么都没做，邪精不住在我们的山上，但是 我们听说过一些关于他的事情。我们听说他把他带到这里向南300里的地方，陷空山就在那里。在那座山上有一个山洞，叫无底洞。
孙悟空转身离开了山神和土地神，他向南飞去，猪和沙紧跟在后面。很快，他们就到了陷空山。这座山很大，山顶碰到蓝天。猪抬头往山顶看了看，他说：“
哥哥，这座山太高了，里面一定有邪恶的东西。”
孙悟空回答说：“
当然，每座高山都有妖怪，每座悬崖都有神仙。我会和沙一起等在这里，你去山上，试着找到无底洞。等你找到了它，我们一起去救师傅。”
猪人放下耙子，拉了拉他的黑衬衫，跳到山上找路去了。第82章，猪找到了山路，他开始沿着山路上山。走了近2里路后，他看到两个女妖怪从井里取水。他怎么知道他们是女妖怪？因为他们俩的长发用两根很长的竹棒盘起，这是一种过时的头发样子。
嘿，邪恶的妖怪！
他喊他们，这让那两个妖怪非常生气。他们开始用抬水的杆子打他。猪没有武器，他的头被打了几下，他只能逃跑。他跑回孙悟空身边，说：“
回去吧，哥哥，这些妖怪太可怕了。其中两个人一次又一次的用他们的抬水杆子打我，就因为我和他们说话。”“
你说了什么？”“
我叫他们邪恶的妖怪。”“
那就对了，记住，说软话会让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但说硬话，你连一步都走不了。”“
我不懂那个。”“
弟弟，想想柳和檀香。柳木很软，所以工匠们用它做雕像。他们给它上漆，在它的上面放上金子、珠宝和鲜花。人们给它许多祝福。但檀香木很硬，它被用来做油。人们用锤子砸它，它受到痛苦，因为它太硬了。”“
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。”“
现在回到那里再试一次，说软话，让他们鞠躬。如果他们比你年轻，叫他们小姐；如果他们年纪比你大，叫他们妇人。但在你走之前，你应该改变你的样子，这样他们就不会认出你了。”
猪改变了他的样子，变成了一个黑皮肤的胖和尚。他回到妖怪那里说：“
妇人们好，请问你们为什么要取水？”
其中一个妖怪对另一个妖怪说：“
这个和尚比那只丑猪好多了。”然后他对猪说：“和尚，你不知道，昨晚我们的夫人带了一位唐和尚到我们的山洞，我们的水不是很干净，所以他让我们从这口井里取干净的水。今晚将有一场大宴，我们的夫人将和唐和尚结婚。” 猪听到这话，跑回到孙悟空那里，报告了这一切。徒弟们跟着两个妖怪走了五六里路，走进深山中，然后妖怪消失了。孙悟空说：“
我想他们进了一个山洞，等一下我去看看。”
很快，他看到一个拱门，上面写着“陷空山无底洞”。在附近，他们看到了一块三里宽的巨大石头，石头的正中间是一个圆洞，这是洞的入口。孙悟空把头伸进洞里，往下看了看，他说：“
兄弟们，这个洞很大很深，可能有100里宽。”“
忘了他吧。”猪说，“我们救不了师傅。”“
别这么说，放下行李，系好马，我要你和沙守卫在洞口，我进山洞里看看。”
他跳进洞中，一朵云出现在他的脚下，他骑着云来到了洞底，那里明亮美丽，满是阳光、清风、鲜花和果树。在附近，他看到了一群楼，
这一定是邪精住的地方，他想。
他摇了一下自己的身体，变成了一只苍蝇。他飞到其中一栋楼前，看到老鼠魔鬼舒服地坐在亭子里。他比月亮上的女人嫦娥还要漂亮，他看起来很开心。他想着，他很快就会和唐和尚一起同床睡觉。他对他的仆人说：“
我的孩子们，准备宴会。很快，我亲爱的和尚和我将成为丈夫和妻子。”
孙悟空想：“
我最好要知道师傅在想什么。如果他真的想和这个魔鬼结婚，我就留他在这里。”
他飞到唐僧身边，停在了他的头上。
师傅，
他用小苍蝇的声音喊道：“
救救我，徒弟！”
唐僧喊道：“
师傅，太晚了，他们正在准备结婚大宴，宴会结束后，你们俩就要结婚了，很快你就会有一个儿子或女儿，你为什么不开心？”“
徒弟，我们一起走了好几年了，你见过我吃肉或有任何邪恶的想法吗？这个邪精要我和他交合，如果我这样做，我会丢了我的羊，我将从大转轮藏上掉下来，我将永远被困在黑暗的山里。”“
好吧，我相信你，你很容易进入这个山洞，但你很难离开。我的计划是这样的，邪精会想和你一起喝一杯酒，你必须喝一点点，然后马上把酒倒入他的杯子中，这样杯子中就会出现气泡，我会变成一只小虫，游到气泡下。当他喝酒时，我会进入他的肚子，我会拉断他的器官，杀了他。”“
这好像有点残忍。”“
师傅，如果你想对他仁慈，我就帮不了你了。记住，他已经杀了很多和尚。”“
哦，好吧，但你一定要和我近一点。”“
我当然会的。”
就在这时，邪精来到房间门口，喊道：“
长老。”
唐僧没有回答，他又说：“
长老。”
唐僧没有回答，他在想，
当舌头开始动时，麻烦就开始了。
他第三次说：“
长老。”
他想，如果他一直不回答，他可能会生气，然后杀了他。所以他回答说：“
夫人，我在这里。”
听到他的回答，邪精走进了房间。她真的很漂亮，她的眉毛像柳叶，她的脸像桃花，但唐和尚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他抱着她说：“
长老，我给你拿了一杯酒。”“
夫人。”
唐僧说，“
我是和尚，我不能吃任何不纯洁的食物。”“
我知道，我让人从山上取来了一些干净的水，它来自山上的阴阳交合。我还有一些水果和蔬菜给你，之后我们会一起玩得很开心。”
他拿起一个金杯，倒满了酒。“
亲爱的，”他说，“请喝下这杯爱的酒。”
唐僧无声的祈祷：“
天上的神啊，请听我说，这个可怜的和尚感谢你，在我去西天的旅途中保护我。现在我被一个想和我结婚的妖怪精困住了，如果这酒我可以喝，我就喝，希望我还能见到佛祖。但是如果我不能喝这酒，我愿再次进入转轮藏。”
孙悟空现在还是一只小苍蝇，他坐在唐僧的耳边，告诉唐僧这酒没问题。唐僧喝了酒，然后他为邪精倒了另一杯酒，他倒得很快，杯子里出现气泡，孙悟空跳进了杯子里。但邪精没有马上喝酒，他放下杯子，对唐僧又说了更多爱的话。当他再次拿起杯子时，气泡不见了。他低头看了看酒，看到一只小虫，他用手指把虫从杯子里拿出来，把它扔掉了。孙悟空的计划被毁了，很快他变成了一只很饿的大鹰，他飞了起来，打翻了桌子，把所有的水果和蔬菜都砸在地上。邪精吓坏了，他抓住唐僧说：“
亲爱的，那只鸟是从哪里来的？”“
我不知道。”
他回答。“
那东西一定是天帝送到这里来的，因为他们不喜欢我把你关起来。”
他转身对仆人说：“
把这些碎盘子和食物都扔掉，再准备一个宴会，是不是素的都没关系，只要快点做就行了，然后我们结婚。”
在他们等第二个宴会的时候，孙悟空飞出了山洞，变回了他自己的样子，见了猪和沙，他说：“
我们的师傅和魔鬼刚刚喝了一杯结婚酒，很快他们将举行婚礼宴会，结婚，然后他将和他在他们的床上做他想要做的事，但别担心，我会回去救他。”
然后他又变成了一只苍蝇，飞回了山洞，他停在唐僧的头上。唐僧看到他，说道：“
猴子，你用你的魔法砸碎了所有的盘子，但这有什么用呢？魔鬼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想和我交合，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个？
师傅，别担心，我会救你的。这间房间的后面是一个花园，你必须让他带你到花园里，和你一起玩，和他一起坐在桃树下。我会变成一只红桃子，把桃子给他，他会吞吃下桃子。我会在他的肚子里，那将是他结束的时候。
唐僧对这个计划有些担心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他喊道：“
夫人，
几天前我生病了，今天我感觉好一点，但我想放松一下，你有没有可以玩的地方？”魔鬼听到这个，非常高兴。
所以，亲爱的，你觉得你有了些兴趣？嗯，我们去花园，在那里玩得开心。
他们手牵手走进花园，他低声对他说：“
亲爱的，我们到了，让我们玩得开心，它会让你感觉更好。”
他们穿过花园，看着美丽的花草树木，唐僧看到了桃树，他停在那里说：“
夫人，看看那棵可爱的桃树，告诉我，为什么有些桃子是绿的，有些是红的？
如果天空没有阴和阳，我们就不知道太阳和月亮。如果地球没有阴和阳，草木就不会生长。如果人没有阴和阳，男女就会不分。在这里，南边的桃子有太阳光，它们先成熟；北边的桃子没有太阳光，所以它们还没有成熟。”
谢谢你，我不知道这些。
他摘了一个红桃给他，邪精摘了一个绿桃给他，他张开嘴，开始吃绿桃。邪精很高兴，张开他可爱的嘴，开始吃红桃。他这样做的时候，猴子就跳进了他的嘴里，滚到他的肚子里。
这个桃子有问题，
他叫道，
在我还没有咬它之前，它就滚入了我的嘴里。
这是因为你喜欢美丽的东西，
他回答说。孙悟空在肚子里说：“
师傅，你不用和他多说，我已经成功了。”
谁在说话？
魔鬼问道。
唐僧说：“是我的徒弟孙悟空，他在红桃子里，现在他在你的肚子里。”
哦，我死了！猴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我想吃掉你所有的器官，只留下骨头。
可爱的魔鬼抓住唐僧说：“
亲爱的，我以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，我们像鱼和水一样那么近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分开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？”
孙悟空听到了这话，他怕他的师傅会让他对魔鬼仁慈，所以他开始在他的身体里又踢又跳，因为太痛了，让他停止了说话，倒在了地上。他的仆人在花园外等着，当他们听到这些声音时，冲了进来。
“你没事吧，夫人？”
他们问。
什么都不要问，马上把和尚送出去。
不，
孙悟空在肚子里说：“
你必须自己把我的师傅送出去，那我就让你活着。”
好吧，
他回答：“
只要明亮的月亮还在天空中，我就会找到另一个地方下钩。我会把这个人送到外面，然后我会找到另一个人。”
他骑着云，把唐僧带出了山洞。第83章，邪精把唐僧带到山洞外，把他放在地上。沙走到他面前，问道：“
哥哥在哪里？”“
他在魔鬼的肚子里。”唐僧回答。猪说：“
里面真的很脏，哥哥，你在那儿做什么？出来吧。”
孙悟空在魔鬼的肚子里说：“
张开你的嘴，我要出来了。”
他照他说的，张开了嘴。孙悟空准备离开，但他又想，
他可能会咬我，
所以他把金箍棒变成了一颗石枣，放在他的上下牙齿之间，让他的嘴张开，然后他跳了出来，变回了他自己的样子，拿了他的棒去打他。他拔出他的两把剑，战斗开始了。两把飞剑保护着他的脸，金箍棒击向他的头，一个是天生的猴子，另一个是地球女孩变成的精。两人都很生气，棒举起时，天空中出现了冷雾，用剑时大地摇动。他们战斗了很长时间，地动山摇，树木倒。猪和沙看了一会儿战斗，然后他们跑向魔鬼，用耙子和拐杖攻击他。魔鬼飞到唐僧身边，一只手抱住他，另一只手抓住行李和马，飞走了。孙悟空很生气，但猪开始大笑。
有什么好笑的？
猴子喊道。猪回答说：“
魔鬼把师傅带回了他的山洞，你已经去过那里两次了，第三次你一定会成功。”“
好吧，我去那里，你们两个守卫着洞口。”
大圣用他的筋斗云进入了山洞，他直直的飞向魔鬼的家。大门关着，但这对他来说不是问题。他用棒砸碎了大门。他走进屋子，看了四周，那里没有人，但他闻到了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的香的味道。他跑进了另一个房间，那里也没有人，但是有一张烧香的桌子，桌子上放着一块金牌，上面用大字写着：“尊敬的父亲李王。”用小一点的字写着：“尊敬的哥哥哪吒太子。”孙悟空抓起牌子，把他带回去给猪和沙看。
看，
他对他们说：“
我在魔鬼的家里发现了这个，我认为魔鬼是李王的女儿，哪吒太子的妹妹。我想他向往生活在人间，所以他变成人的样子。现在他把我们的师父带走了，我会把这块牌子带到天宫，向玉皇大帝抱怨。他会命令魔鬼把我们的师父还给我们。”“
你最好小心点。”猪说：“如果皇帝决定要反对你，你可能会丢了你的生命。”“
这就是我要告诉皇帝的。一个邪精绑了我的师父，这个邪精就是李王的女儿。” 国王没有看护好他的女儿，他让他跑了，成了一个邪精。他找了很多麻烦，杀死了很多人。他现在把我师父带到了一个找不到他的地方。我求陛下控制这个魔鬼，让我的师父回来。我还求陛下对这给出正确的惩罚。
太好了，快走吧，要赶在魔鬼伤害我们的师父之前。
我会在一杯茶的时间里回来的。
孙悟空拿着牌子上到南天门，然后到了通明殿。天上的四位老师见了他。
我想告两个人。
四位老师把他带到凌霄殿，孙悟空在那里给了玉皇大帝他的抱怨文书。皇帝的一位大臣太白金星接过抱怨文书和牌子，把他们放在皇帝面前的桌子上。皇帝读了抱怨文书，又看了看牌子，然后他让太白金星把李王叫来宫中。孙悟空问他是不是可以一起去，皇帝同意了。当他们来到李王的宫殿时，李王说：
这是怎么回事？
太白金星回答说：
大圣已经告了你，他说你让一个邪精绑了他的师父。
李王读了抱怨文书，他突然把拳头砸在桌子上，大喊：
说谎，都是在说谎。
他说你女儿绑了他的师父。
这不可能是真的，我只有一个女儿，她只有六岁。这只猴子在说谎，你知道的，告假罪行的惩罚比有罪的惩罚要重三个级别。把那只猴子绑起来。
他的三个仆人抓住孙悟空，把他绑了起来。国王继续说：
现在在这里等着，我去拿我的剑，杀死这只找麻烦的猢狲。
在太白金星阻止他之前，李王抓起了他的剑，走到孙悟空身边，把他打向猴子的头。但就在他击中他的头之前，另一把剑挡住了他。哪吒太子握着剑，他对国王说：
父亲，请放下你的愤怒。
现在这是哪吒太子的故事。在他出生时，左手写着哪，右手写着吒，所以他被叫做哪吒。三天后，小哪吒跳进海里，抓住一条龙，杀死了他，用它为自己做了一条腰带。国王看到了这，他非常害怕这个男孩，决定杀了他。哪吒听说了他父亲的计划，他用一把剑砍下他的肉，把他给了他的母亲，然后砍下他的骨头，把他给了他的父亲。还了父母的债以后，他飞往西天，求佛祖帮忙。佛祖帮哪吒用莲根做了骨头，用莲叶做了衣服，让他恢复了生命。回到生命以后，哪吒想杀死他的国王父亲。
国王请求佛祖救他，所以佛祖给了国王一座大宝塔，里面有许多佛像。然后佛祖告诉哪吒，看着这些雕像，就好像他们都是他的父亲一样，这让哪吒放下了愤怒。但现在国王害怕哪吒再次想杀了他，他对哪吒说：
儿子，你为什么要阻止我杀死这只猢狲？
父亲，你忘了你还有一个女儿。300年前，一个邪精变成了一个妖怪，他从佛祖的寺庙里偷走了香和花，你抓住了他，你想杀了他，但佛祖告诉你让他活下去，因为你让他活着，女孩像对他父亲那样向你鞠躬，像对他哥哥那样向我鞠躬。在他的家里，他放了一张桌子，为我们烧香。你现在记起来了吗？
儿子，我忘了这个。他叫什么名字？
他有三个名字。先是在天上，他是金鼻白毛老鼠精，后来他被改名为半观音，因为他偷了佛祖的香和花。后来当他被送到人间时，他再次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地勇夫人。李王点了点头，开始松开孙悟空，但孙悟空很生气，对国王说：
不要松开我，就这样把我带回到皇帝那里，我想让皇帝看看你对我做了什么。
猴子，
太白金星说，
请不要在这里找麻烦，记住我为你做的好事。500年前，当你在天宫里找麻烦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想抓你，但是我为你说了好话，所以你没有被抓，还得到了一份照顾皇帝的马的工作。然后你喝了一些皇帝的酒，但你没有因为这被抓，还得了齐天大圣的名字。我是那个帮助你的人，现在我求你让大王松开你的绳子。
哦，好吧，正像古人说的，不要和老人同坟墓，你会一直听到他的抱怨。让大王松开我吧。
太白金星说，
还有一件事，你已经告了李王，如果你们想的话，你们俩可以为这争论很长时间，但请记住，天宫的一天是人间的一年，如果你在这里太久，你的师父可能已经结婚了，抱着一个和尚孩子。
你说的对，猴子说，我们该怎么办？
李王和他的士兵可以和你一起去人间打败魔鬼，我会告诉玉皇大帝，你已经放弃了你的抱怨。
孙悟空同意了。孙悟空跳上了一朵云，李王和哪吒太子也上了那朵云，和他们一起的还有李王的大将、指挥官和几千名士兵，他们一起飞向人间，他们来到了陷空山。猪和沙看到这支从天上下来的军队，张大了眼睛。猪对国王说，
谢谢你过来，我们给你带来了很多麻烦。
李王回答说：“
我的猪朋友，你不知道，那个魔鬼已经为我们烧了很多年的香，我们接受了他给我们烧的香，所以他抓了你的师傅，部分是我们的错，很对不起。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才来到这里，那么山洞的入口在哪里？”
孙悟空带他们走了三四里路，才到了无底洞的入口。当他们到了入口时，李王说：“
要抓住老虎，你必须入老虎的洞。大圣和我的儿子士兵一起入洞，猪和沙，你们和我一起在这里等着，我们守卫在入口，他将没有办法逃走。”
孙悟空和哪吒进入了山洞，他们看到了什么？洞中太阳、月亮挂天空，河山就像外面的世界一样，温暖的雾气飘在美丽的水池上，红色的房子，彩色的大殿，红色的悬崖，绿色的农田，春天的柳树，秋天的莲花，这个洞就像天堂一样。他们飞到了魔鬼的家，他们走进屋里，看了四周，他们检查了每一个房间，他们打开了每一扇门，他们看了无底洞的四周，他们找了洞外面的地方，但他们找不到魔鬼，也没有唐和尚。他们不知道，在无底洞入口的外面，还有另一个更小的洞，这个洞有两个小门，里面有一个小房子，四周种满了鲜花，这是魔鬼把唐僧带去的地方，他要让他和他结婚。小山洞里还有几个小魔鬼仆人，其中一人把头伸出门外，看了四周，他的头碰到了李王军队中的一名士兵。士兵喊道：“
他们在这里！”
孙悟空拿着他的金箍棒跑进了小山洞，他看到了老鼠、魔鬼、唐僧、马和他们的行李，哪吒太子和几名士兵跟着他进了山洞。魔鬼没有地方可以躲藏，老鼠、魔鬼向哪吒太子磕头，求他救他的命。哪吒太子对他说：“我们是照玉皇大帝的命令来抓你的，你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。”然后他喊着让士兵把老鼠、魔鬼和所有的小魔鬼都绑起来。
谢谢你，
孙悟空对哪吒太子说，他和三藏一起向太子鞠躬。猪很生气，想把老鼠、魔鬼砍成小块，但哪吒太子说：“
放下你的愤怒，我的猪朋友，玉皇大帝要抓他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对他，我们要把他带到皇帝那里。”就这样，太子把老鼠、魔鬼带回了皇帝的宫殿。
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等着他。孙悟空保护着唐僧，沙拿好了行李，猪松开了马绳，他牵着马让唐僧上马，然后游人们走上通向西方的大道。真是丝网被切断，金海已经干，玉锁被打开，麻烦 被丢下。我们不知道，游人们在前往西天的旅途中还会碰到什么。请听下一个故事里发生的事情。